那第三方面在教会里头呢是一同的献上。出埃及记35章、36章那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幕的历史，就表明教会生活的光景。会幕的建成是根据众百姓的一同献上，百姓在献上的事上呢是向着耶和华来献上，自己献上，别人也献上，大家都一心一意的为神献上，只要是神所要的就毫不保留的献上。那么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应该这样，大家一块学习照着神所要的献上，跟众人一块献上。在一块献上里头有两方面的功课要学，一个是不要轻看或者嫉妒弟兄姊妹，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供应主的需要。神也借着教会的生活让我们认识，只有弟兄姊妹们同心的相连，互相配搭，才能显出神在供应上丰富的预备。哥林多前书12章18到22节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去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神让我们看到不应该挤开弟兄姊妹，在一同献上的功课上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没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所献上的也许在人看来不多，但是他所献的正好补上你那个献不出来的。神在教会生活中要我们懂得活在肢体当中，跟弟兄姊妹一块献上主所悦纳的，才能显出神所要的完全来。他叫我们学习不要轻看弟兄姊妹中最小的一个，也不要嫉妒弟兄姊妹。神要我们领会不能够好好的跟弟兄姊妹活在主的面前，教会生活就活不来。第二方面的功课就是要献上自己所有。神让我们学习一同献上，为要叫我们好好的活在肢体的配搭中来成就神的心意。神把各样东西付托给我们，他就要我们按我们所有的献上。比方说啊，一个弟兄受主差遣去做福音开荒的工作，他缺少这个支车费、旅费和生活的需要，而你那么富裕，你就把弟兄姊妹的需要献上给主。弟兄姊妹出去了，是吧？弟兄在主面前献上的是人，是他的自己，你在主面前献上的是财物。但是在这个福音开荒的工作上，你跟弟兄姊妹是一同献上，完成了神的计划。又比方说啊，一位姊妹落在悲痛里，你把你的同情献上给主，主使用你，使你叫姊妹受安慰，就叫整个教会因为姊妹得到安慰，整个教会也得了安慰。所以我们学习一同献上自己所有的，就使教会充充足足的充满神荣耀的丰富。第四方面是一同担当。教会生活里最叫人受安慰的就是神要我们学习跟肢体一块担当各样的事儿，显出我们实在是在身子上各自做肢体。哥林多前书12章你看24到27节，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神把肢体的感觉和感情放在我们里边，叫我们会感觉到肢体所感受到的。你看手指头是身体一部分，你吃肉或者在火房里把手指头拉伤了，不光是手指头疼啊，全身都觉得不舒服，疼得慌，是吧？你饿了要吃东西，吃饱了不光胃满意，整个人都有劲儿，有精神。神在教会生活中就造就我们做这个身体的见证。弟兄姊妹有难处，个人在祷告中要卸下他的重担，那么也在实际上给他合一的帮助。如果没有实际的帮助，根本呢，你的行为啊跟不上你嘴巴所说的爱心啊， 就是跟不上。但是弟兄有软弱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主里有劝勉，也彼此劝勉。我们就是在教会中学习把弟兄姊妹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个人呢都把自己向弟兄姊妹敞开，个人都学习担当弟兄姊妹的难处。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不但学习担当弟兄姊妹的重担，也学习让弟兄姊妹担当我自己的担子，这样子来享受肢体，是我们的主愿意在我们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就显明基督身体的见证了。格林多后书八章一到四节，你看犹大帝的教会有缺乏，马其顿的众教会就供应，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啊。每个聚会点有缺乏，那么我们聚会点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实际的合一的帮助跟上，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所愿意看到的，是教会的见证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之间，各处聚会点教会之间，都在神面前学习一同担当的功课，神的荣耀就要充满了教会聚会点里，聚会点教会的生活就见证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借的教会生活来破碎我们的老我，破碎人的自己，对付人的肉体。人如果不肯受对付，那他一定是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不能摆进教会生活里。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在新天新地里，教会成了新耶路撒冷，那时候教会充满了神的丰富和荣耀，跟神完全的联合。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说啊，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底下又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又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于那城。这一个大改变是因为教会接受了神的造就和洁净，除掉了肉体的掺杂，增加了神的成分。那么这个改变，这个功课对每一个聚会点教会的同工，每一个聚会点教会的负责的弟兄姊妹，都是要很好的去学，都要很好的认识和跟上。教会生活就是教会受造就和得洁净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教会生活，也活进教会里去。因为神的心意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神要把教会洁净，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变，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要把教会献给基督做心腹。让我们都能够看到神的心意，看到教会生活也活进教会里去，来讨主的喜悦。我们在思想彼此相爱这个题目，我们先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经文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十七节又这样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还有两节，就是二十二十一节经文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的主在被卖的那个晚上，跟门徒一块进晚餐的时候，主拿了一盆水来，而且用毛巾束腰，亲自给门徒洗脚。主洗完之后对门徒说，他虽然是门徒的主，但是仍然服侍他们。他在门徒面前降卑自己，给他们一个榜样，要他们学习彼此服侍。主这样做，就叫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体会出主是何等迫切的要我们活出神的爱。那么在这个事的同时呢，约翰福音13:34，主很郑重的吩咐门徒，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是啊，神的儿女如果不活在彼此相爱里，那就是亏欠了主，也亏欠了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为什么需要呢？我们把主的命令接过来，一定要清楚彼此相爱的需要是什么。当然第一条意味着是最简单不过，是主的命令，主吩咐他所救赎的人都要彼此相爱。我们如果是讨主喜悦又甘心顺服主，那么我们就不用再说找什么理由说干嘛要彼此相爱，不用了，只要看到这是主的命令我们就够了，认定是主的命令，就算没有别的解释或者没有别的理由，我们也应当乐意遵行，因为爱神的人也当爱弟兄，对不对？第二方面，彼此相爱是能够将神显明出来。人的天性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什么事啊，自己如果不上算的话那甭提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人不会爱跟自己利益无关的人，也不会说无条件的服侍人。可神让他的儿女甘心情愿地顾念别人，在别人以为太难的事上，我们要舍去自己，像主为我们舍己一样。主怎么说？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神让我们借着肢体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的相爱，叫人晓得神是实在的。如果不是神实在的做了工，那这些自私的人怎么成了忘记自己会顾念别人的人呢？有多少基督徒信主是因为在他们周围看到一些基督徒的美好的见证，怎么样不顾自己去爱、去服侍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是跟自己无关，甚至呢明知道服侍了他、伺候了他，自己没有半点好处，他自己可能要掏钱，他自己可能要花出时间啊，来伺候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哎，这种见证叫他受感动，因此他信了主，心里受吸引而寻找主。是啊，爱叫人碰到神而认识神。所以说彼此相爱就能把神显明出来。第三方面呢，彼此相爱神就有安息。约翰一书4:12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这话多有意思啊！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住进我们里头，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但这里好像给我们看到神住我们里面是有条件，就是说你彼此相爱我就住你里头，其实这不是条件，而是说出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能够安然地住在我们里头。这里是说出神在我们里面住得舒服或者不舒服。在创造的工作里神已经安息了，在救赎的计划里神还不能歇下他手上的工，也就是说神仍然不能在救赎上得到安息。但是他却说，我们要是彼此相爱，他就想到安息的滋味。那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活在神的家里，如果家里没有相爱，这个家叫人烦恼头疼，是吧？神为了救赎我们，连自己独一的儿子、独生子都为我们舍弃掉，他爱我们是爱到那么深的地步，叫我们享用了在救恩里的安息。那难道我们能不体贴他心，能不彼此相爱，叫他因为我们相爱而享用安息吗？说不过去，对不对？那第四方面， 完全了神的爱，除去了审判的恐惧啊，彼此相爱的需要。我们得救是接受神的爱，但是这个爱在我们里头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神给我们看到，我们若彼此相爱，不光是说神就住在我们里头啊，而且说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那就说完全了神的爱。那事实上也真的这样，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满意的时候，我们就最懂得去爱弟兄，越爱弟兄，神的爱在我们里头就越溢满，我们在神面前就更坦然。今天活在神的面光中，我们里头没有控告，将来啊，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也没有定罪的事，因为活在弟兄姊妹相爱里的人，就是脱离肉体的辖制，单单靠着主生命来活的，那么他们生活在神面前就不会出岔，所以就除去了审判的恐惧。既然我们知道了彼此相爱的的确确是从上来的命令，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来说是那么大的需要，可是我们看到实际生活里确实有很多的障碍，很多的逆流使我们没有办法去相爱，或者爱不起来。原因在哪？就是因为肉体的显大。我们遵从主的话去学习相爱的生活，真的我们都可以见证出有阻力，但是这个阻力呢，不是来自哪，而是来自人自己的肉体。肉体是引导人寻求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对付别人，或者是限制自己，叫自己不能去爱弟兄。什么是肉体啊？肉体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啊，肉体指的是我们那个旧生命。那么从外边来看，要爱弟兄一定是要我自己有损失，要帮弟兄的忙一定是我有牺牲有所减少。你比方说我要接待一位弟兄姊妹，很可能我日常的生活规律，我的这个早起晚歇是吧，这些东西呢都打乱了。我的物质享受那要跟弟兄姊妹平分啊，本来一天吧我可能买一两块的这个菜钱啊，也可能你那不用，也可能你那还不止啊，当然各地的生活指数不同。但是他来了我得多买，来个三五个人我可能得多买一两块也说不准，这样我就觉得哎呦，那我这个月得花不少钱了。这些事呢都是人的肉体所不甘愿，是吧？又比方说我劝勉一个失败的弟兄，让他悔悟回转归向主，我就感到很难为情，我怕他不肯接受，待会儿噎我再把我臭骂一顿怎么办呢？这种担心也是出自肉体的作怪，我怕他噎我。你看他上回同工会他就那么闹那么吵是吧，我怎么跟他说？这些都是出自肉体的作怪，才让我们有这个担心。所以总括一句，肉体一直叫人寻找自己的舒服，拒绝自己的减少，不舒服的事儿，自己要损耗减少的事就不干的。所以要学习弟兄姊妹相爱，就要严厉的对付人的肉体，不叫他有活动，以致造成拦阻我们顺服主的力量。有几位弟兄一块都落在很困苦的处境，健康情况很坏，当中一个已经真不行了，缺营养，总之什么都缺，住的也不像话。另外一个弟兄手上还有一些维他命丸这一类的东西，他的健康呢稍稍好一点，也不见得比健康人好，但他看到那个营养不好的里头有催促，就要分这个维他命丸给他吃，这样他希望这些维他命丸，也就是这个维生素啊，维生素，那么希望能够使这个弟兄的健康能够稍稍好转。但是要给多少呢？是不是一把都给了他？给了他呢，我在这一阵子呢，我可能一天一粒我还能熬一段时间，但是我要给他一天三粒他很快能缓过来，可我自己就没了。给一半不解决问题，全给我有我的考虑，我身子我还不行呢，这么多顾虑啊，甚至考虑到一个地步，那算了吧，甭给了吧。可是最后他看到弟兄的样子，里头的催促一直不停止，经过很厉害的挣扎， 他决定不给肉体辖制自己，把那一把维生素丸全给了那个弟兄，让那个弟兄不会摔残致死。可想而知，当时他们的环境啊是很差的，环境很差，就是处在一个吃不饱而且呢挨冻受饿的环境。过了没多久，他们一块脱离那个苦况，环境也改变了，身体上也恢复了，他们都感觉到不要让肉体有活动的机会，靠着主来胜过肉体，我们才能够学习过彼此相爱的生活。如果稍稍多看自己一下，就没法赶上神的心意，肉体真需要把它治死才行。我们说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流露。诗篇第133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相爱是生命的流露，也是在神眼中看为美的事儿，满有神的膏油，也叫人大得滋润。很多神的儿女在生活里失去了喜乐，不是因为犯罪，也不是停止了追求，而是因为没有活在彼此相爱里，他们的生命没有找到出口，于是就必须停滞下来。你看约翰福音15章11到12节，主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是的，生命没有出口，就把喜乐的源头给闭塞。我们如果活在彼此相爱里，生命就有了流露，我们的喜乐也有了满足。有一位姊妹，她住在城的东边，另外一位姊妹带几个孩子住在城西，靠着从工厂搬回来的这个车衣的工作来干活。有一回这姊妹病了，一家大小都没人照顾，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那么城东的姊妹知道了这个事儿，跑到城西替她看孩子，替她把接回来的活给做了，一直到这位生病的姊妹病好。有人对住在城东的姊妹说，你有空替人干活去照顾病人，你自己多赚点钱多好啊。那姊妹回答说，我的生活过得去就够，我不想给赚钱的事辖制我，主为我舍命，我现在为那个姊妹花点力气并不是什么了不起啊，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亏欠那位姊妹了。是啊，彼此相爱不是讲外面的理由，而是生命在人里面的催促。又有一位弟兄，他环境不太好，而且是半休的光景，生病。有一回呢，有好多个跟他一块的弟兄姊妹啊，都到乡下去，几个月以后弟兄们回来一看，这位弟兄在家里头预备了很多好吃的，请弟兄姊妹到他那去，希望有点交通。那么热情，他们心里大家都觉得过意不去，因为知道在经济上他不宽裕。但是呢，那位弟兄领会到大家心里的想法，就对大伙说，你们在乡下几个月啊都饿瘦了回来，我总该为你们预备点好吃的，是不是？我虽然不富裕，但是主给我有这个机会，你们下乡的时候我攒了点钱，而且呢我有这个机会来服侍弟兄姊妹，这是主的恩典呢。他觉得心里很有喜乐。是啊，里头生命丰富，外边就很自然去服侍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不是教条，不是律法，而是生命的流露。没有里头这个爱的生命，人在外边你勉强去爱勉强不了，虽然知道要彼此相爱，但实际还是爱不上。里面有了爱，不爱弟兄就过不去。我们的属灵生命长大，我们就会觉得弟兄姊妹是很可爱，也就自然而然活在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里。那么在彼此相爱呢，有几方面的操练是我们的的确确要时时际际去操练的。约翰一书3章18节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爱心的生活不是道理，它有时时际际的内容。我们不但是 为弟兄姊妹祷告，也按主的心意有实际的操练，给主用来显明他的爱，也一块享用主的爱。首先一方面的操练是不要塞住了怜悯的心。你看别的宗教啊，除了部分用善事，那真是沽名钓誉的，不少人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下也会表现一些怜悯同情。可我们呢，我们称为神儿女的人，更应该在给人怜悯和同情上操练自己。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神给你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你对他说求神吧，神会给你预备。当然你这样劝勉是对，但是神却要用你去给弟兄姊妹预备，因为他给你看到别人的缺乏，你就应当顺服主去供给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你拿出来啊，你要拿出来要掏出来，你觉得少了点东西，于是就塞住怜悯的心。只有嘴巴上的爱，那不但是得罪主，也惹起人心里的顶撞，这种光景那是不行要不得的。我们总要记住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主告诉我们，我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这是一方面彼此相爱，第二方面的操练就是要饶恕弟兄。主曾经对门徒说要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那就是说我们应该绝对无条件的饶恕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赦免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得罪我们，我们承认在口头上饶恕是很容易，但是心里总不是个味儿啊。但是主要求我们要饶恕弟兄，不要把弟兄囚禁在我们的心思里不肯释放他。我们如果不肯饶恕弟兄，我们在神面前一定不能交通，因为我们在我们里头有了障碍了，是吧？我们里头有怒气，我们跟神能交通吗？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如果我们得罪了弟兄姊妹，就得向他求饶恕，因为我们把弟兄姊妹的心伤了。那既然是学习爱弟兄姊妹，就不该叫弟兄姊妹的心因为我们的缘故一直受伤下去，要找他啊，衷心的向他认罪求饶恕。我得罪了弟兄，我会说，弟兄姊妹，我得罪了你，我伤害了你，请你饶恕我。主的话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也提醒我们，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不向弟兄求饶恕，我们在神面前的路就走不通，走不过去，神也不悦纳我们的。教会蒙福经常是因为神的儿女彼此饶恕，神儿女中间没有阻隔，教会就活在同心里，在这样的光景中，神的工作当然没有阻挡了，是吧？